日军占领四安后，当面中国军队各部都接到了继续撤退的命令，只有川军第21军第146师没有接到。这个师不但没有后退，而且还对日军实施了突袭，竟然把四安夺了回来，歼灭日军数十人，缴获了大量文件和装备，其中包括日军女看护两人和日军军官一人。这名日军军官在中国士兵冲到他面前时剖腹自杀了。但是没等第146师庆祝胜利，官兵们便发现周围的友军全撤走了，于是赶快撤退，四安又失。川军第21军第145师数天内孤军作战，部队伤亡惨重，已经失去作战能力。当师长饶国华命令团长刘鸿斋率部反击时，刘团长拒绝执行命令。饶师长为自己的官兵如此懦弱而愤怒，也为丢掉了四安阵地感到羞愧，于是在师部里给亲属和长官写下几封遗嘱后，径直来到广德城东门外，随从这才明白他们的师长并不是想撤退，而是想死在这里。主卫士铺好卧毯，饶盘腿坐于卧毯中间，面对日军方向大呼：威廉第二如此强盛都要灭亡，何况你小小的日本，将来亦必灭亡。言罢，饶向敌人方向怒目而视，拔出所配手枪，自枪成人。左右见之，无不下泪。好一个烈性的川军师长！
18日，日军第18师团占领广德，第114师团占领宜兴和溧阳。南京已经近在咫尺。11月19日，东京日军参谋本部收到了第10军的电报：一，集团本日正午许占领嘉兴，大概傍晚扫荡完了；二，集团19日晨命令全力向南京追击。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看到电报之后，非常的惊讶。他没想到华中方面军的攻击如此的神速，更没有想到至于中国战场的日军已经决心进击中国首都南京。占领一国首都并非只涉及军事，因事关紧急，所以督促立即发出终止的指示。由此各路日军暂时停止了追击的脚步，淞沪会战结束。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线撤离上海战场止，历时3个月。日军伤亡约4万人，中国军队伤亡约25万人。淞沪会战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野心，为保存国家的经济实力，掩护国家进入战时体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同时淞沪会战也暴露出中国军队在战役策划指挥调度上的弱点，以及军队在作战素质、后勤供给与相互协调上的缺陷。特别是会战最后阶段的溃退，表明中国军队距离打一场现代化战争的要求差距甚大，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的对日作战未来将更加残酷和艰苦。
淞沪会战的最大收获是中国全民战斗精神和战斗意志的提升。中国军队面对强悍的侵略者拼死作战，没有丝毫的妥协与屈服。几十万官兵在注定将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作战中顽强勇敢，其铮铮铁骨令人对那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肃然起敬。 近代以来的中国，面对异族入侵的所有抵抗，在世界的眼中，无论其作战样式、武器装备、军事素质以及军与民的精神状态，都如同一部荒诞的历史滑稽剧。但是1937年，在中国的淞沪战场上，无论是军与民，中国人终让侵略者看到了他们愤怒的容颜以及不屈的身躯。当上海战事逐步扩大时，中国最高统帅部一度忽视了山西战场。
在山西与河北的交界处，太行山纵贯南北，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整个华北地区。自古以来，山西便是华北的西部屏障，控制了山西就等于在制高点上控制住了华北。因此，要确保华北就必须确保山西，而攫取华北也必须控制山西。华北日军从战事一开始便将主攻方向放在了晋北，依据的就是这一军事常识。
但是南口战役结束后，当平绥路上的日军大举向山西推进时，蒋介石却把位于第二战区的唐恩伯的第13军调往了淞沪方向。对此，阎锡山表示严重不满，称其急其所缓，缓其急，何以补疮把肉剜。日军攻破平型关和雁门关后，攻势直指太原。蒋介石这才意识到山西对于全国战局的重要性。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由卢沟桥入山西，再经汉中入四川。蒋介石担心的是中国抗战后方的安全。战争刚刚开始，如果没有了后方，仗还怎么打下去？
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急于占领太原。板垣征四郎认为，必须全面控制山西，至少要占领太原。攻克太原的作战基本理论是根据这个古来公认的，制服山西就能制服华北，制服华北就能制服全中国而得出的。板垣征四郎的参谋美山耀藏大佐说，当时第五师团的官兵几乎都对这句话有一种魅力性的使命感，就好像是能用它来克服一切困难的一种咒语一样。关东军与板垣征四郎的看法高度一致，即必须使用强大武力控制山西和华北，之后迅速建立由日本人掌控的伪政权，从根本上保障满洲国的国防安全。日军参谋本部最终同意了板垣征四郎的请求，于1937年10月1日下达了攻击太原的作战指令。日军华北方面军随即命令关东军一部归板垣征四郎指挥，命令河北境内的日军一部突破石家庄中国守军的防线，沿正太路向井陉方向发起攻击，策应第五师团。
阎锡山自太和岭口撤退，刚一回到太原，就收到了蒋介石要求他坚守山西的命令，而且要求他坚守的时间越长越好，至少要一个月以上。为此，阎锡山请求将平汉线上的卫立煌的第14集团军调归第二战区指挥，蒋介石答应了。阎锡山主动请求中央军部队进入他的山西地盘，这在以往是绝对不可能的。
卫立煌的第14集团军，中国陆军的精锐部队之一，至少看上去与阎锡山的禁军完全不一样。官兵清一色的深灰色军装，扛着清一色的7.9毫米口径步枪， 机枪也不少，甚至还有专门打坦克的德式山炮。大部分人操广东或安徽口音，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不怎么说话，行军时爱唱歌，唱的是卫立煌填词的第十四集团军军歌。这是我们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第十四集团军英勇坚强，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团结的好比钢一样，服从命令，保卫边疆，联合民众抵抗暴强，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祖国，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
十月四日，卫立煌先于部队抵达太原，见到卫立煌，阎锡山不住地慨叹，是咱把你求来的。第二天，阎锡山、周恩来、卫立煌、傅作义以及刚刚上任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等人一起讨论忻口防御问题。对于敌情，大家一致的判断是，敌以主力由大营樊氏，以一部由大同雁门沿汽车路进攻，另以一部由杨方口附近实行牵制攻击，以使其主力攻击容易。因此决定中国守军依托东起五台西至宁武附近的山脉，以忻口以北各处要地为作战支撑，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南下的日军进行阻击。具体部署是，以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为右翼，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为中央，杨爱元的第六集团军为左翼，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为总预备队。
因为日军已经攻占了晋北要地，其攻势的锋刃笔直地向南而旋，这导致了阎锡山对于太原正北面的忻口过于警觉，而忽视了太原以东娘子关方向的防守。为此，毛泽东专门致电周恩来，委托他提醒阎锡山，华北的日军占领石家庄后，定会沿着正太铁路向西进攻，因此娘子关方向必须派出重兵把守，这样才能确保忻口战场侧背的安全。毛泽东认为，进入山西的日军总数不过两个半师团，为了确保晋北的各占领区，日军需要分出兵力守备，因此攻击忻州的日军顶多一个师团，如果我军部署妥当，是有可能击败敌人的，但前提是娘子关必须安全稳固，否则一旦华北战场的日军西进，只要通过了娘子关，不但太原近在咫尺，阎锡山还会因日军的左右夹击而被迫两面作战。在忻口阻击、后方袭扰与娘子关坚守这三个必须坚持的作战要点中，毛泽东明确地将坚守娘子关放在第一位。十三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可否向蒋介石、程潜、阎锡山提议任命黄绍竑为娘子关、龙泉关沿太行山脉以东各军之总司令，以统一指挥，确保娘子关。因娘子关不失，则太原虽失仍可支持，如娘子关失守，则华北战局立即变为局部战，失掉了全局的意义。须知华北战局重点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如太行山脉及正太路在我手，敌进太原如处瓮中，我军是还能有所作为的。无法得知阎锡山对于毛泽东的提醒是否真正理解并给予过充分重视。后来的战争发展进程证明， 毛泽东对娘子关的担心不幸成为事实，从而令中国军队在山西战场的作战出现了令人扼腕的遗憾。
就在中国第二战区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板垣征四郎指挥日军第五师团步兵第二十一旅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二、第十五旅团集结于代县附近，之后开始攻击郭县和原平。四日，日军占领代县西南方向的阳明铺，继续南下攻击郭县时，被中国守军王敬国的第十九军击退。五日，日军攻击阳明铺以西的阳方口，中国守军独立第七旅与日军彻夜激战后，退守段家岭、瓦窑一线。日军占领了阳方口以南的宁武县城。下午，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逼近郭县北关。日军混成第十五旅团同日开始攻击原平。
此时，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主力尚在车运途中，最早也得要八日前后才能抵达忻口战场。这就意味着，原平和郭县一线的中国守军必须死顶不退，尽力迟滞日军南下的速度。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阎锡山下达了向日军全面出击的命令，要求左中右三个方向的中国军队向当面日军发起攻击。骑兵部队同时在大同附近切断平绥铁路，以绝日军后路。阎锡山的目的是对南下郭县、原平的日军实施围歼。无人知晓，在主力部队尚未展开时，何以能够做到全面出击？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包括八路军在内，中国守军必须堵住南下的日军，为主力部队在原平以南、太原以北的忻口布阵赢得必要的时间。
七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在二十余架飞机、二十余门重炮和三十余门山炮的支援下，向郭县发起猛攻。郭县的城墙倒塌了十余丈，中国守军的工事全部被毁，城内的电话线路均被切断，千余日军步兵在坦克的前导下开始了集团冲锋。下午，东桥阵地上的四九团伤亡殆尽，四一团团长石焕然率残部三百余人前去增援，在路途中遭日军冲击，全部伤亡。日军从倒塌的城墙缺口蜂拥而入，中国守军在残酷的巷战后残部退出县城，郭县陷落。
这一天，在原平方向，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与中国守军第一九六旅形成了对峙。
郭县失守，中国军队失去了阻击的支撑点，同时也失去了反击的支撑点，这让阎锡山发布的全面出击的命令瞬间成为泡影。八日，阎锡山命令忻口全县改为守势。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英灵化入泥土而滋生。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在平型关伏击战取得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晋北前线受到了中国军队其他各路部队的尊重。毛泽东特别要求朱德和彭德怀转告八路军所辖部队的所有指战员，一旦作战中有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八路军应该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他们要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历届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等错误态度。由于与八路军同处一个战场，阎锡山的晋军官兵惊讶地发现，八路军从官到兵都非常年轻，尽管武器简陋、军装粗糙，但是每个人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得到了八路军送来的小册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平型关伏击战取得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晋北前线受到了中国军队其他各路部队的尊重。毛泽东特别要求朱德和彭德怀转告八路军所辖部队的所有指战员，一旦作战中有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八路军应该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他们要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历届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等错误态度。由于与八路军同处一个战场，阎锡山的晋军官兵惊讶地发现，八路军从官到兵都非常年轻，尽管武器简陋、军装粗糙，但是每个人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得到了八路军送来的小册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起来，同胞们，起来和鬼子们拼！他炸毁我们的工厂，他炸毁我们的家庭。起来，同胞们，起来和鬼子们拼！他炸死我们的父母，他炸死我们的弟兄。只有战，只有拼，才能死里逃生。只有战，只有拼，才能死里逃生。起来，同胞们，起来和鬼子们拼！他杀死我们的姐妹，他杀死我们的姐妹。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